归宗可宣禅师，归宗可宣禅师，江州归宗可归宗可宣禅师，汉州人也，壮为僧，既出峡依狼牙，一语呼头，群疑顿息，狼牙可知，为己令分作。居空居士郭公朴过门问道于后，即师领归宗，即师领归宗。时日这个公朴任南昌尉，俄郡守。会师不为礼，君慎。随作书寄公朴曰：“某世元尚有六年，奈周主一逼，当弃渔船，脱身公家，愿见吾祖。”公朴阅书惊喜，且和之。中夜其妻梦见见师入其寝。师生曰：“此不是和尚来处。”公朴汗而问之，师详已告。忽登取书视之，相笑不已，随运即生，乃名宣老。七年既问如昔，至三岁，白云端禅师指抵其家，始见之曰：“吾侄来也。”云曰：“与和尚相别只几年？”这个宣导指曰：“四年矣，盖于相别一年方死。”这个云曰：“甚处相别？”曰：“白莲庄上。”云曰：“以何为宴？”曰：“爹爹妈妈明日请和尚斋。”忽闻推车声，云问：“门外是什么声？”宣以手作推车势，云曰：“过后如何？”曰：“平地两条沟。”果六周无疾而逝。这是说的一个禅师转世的事儿，就当吃瓜的吧。我总觉得具解秤砣里面一定有过这一个，但是我找不到了。你们要是谁能找得到，可以那个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？他中年出家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依了这个狼牙禅师，依了狼牙禅师有一句香气，然后狼牙禅师呢，就是说的，就是说的对他还就是算是认可吧，就让他，你来一块吧，来一块来担当这个荷担这个如来家业什么令分作嘛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居士啊，叫郭公朴，应该也是个官儿。过门问道，结果他们两个就是情谊还挺深厚的，情谊还挺深厚的。后来呀，他就是这个师傅啊，就到归宗这个地方上，到归宗这个地方上去任住持了，应该是。当时的时候，公朴呢是也不在归宗，他在南昌任南昌的尉啊，任南昌的尉。这个归宗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啊，对于师傅啊，非常的愤恨。很憎恨这个师傅，也不礼拜他，然后呢就是对他就是非常的压迫，然后呢他就应该是吧，这个郡慎我没仔细查，你们也可以查查试试，我想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这个归宗啊，可宣禅师啊，就给这个公朴啊寄了一封信啊，给他去了一封信，说我本来啊我还有六年活，但是呢这个周主啊就是逼得比较厉害，干脆我也不活了，我啊就是说我托生在你那儿吧，我托生在你那儿，我们两个还能就是随时相见，也没什么阻碍了。然后呢这个公一见还挺高兴的，然后就同意了。结果呢当天的夜里啊，他老婆他太太就梦见，在做梦的时候啊，就看到了这个师傅到他们的卧室里头来了。他太太就大叫：“哎呀，这个卧室可不是你和尚来的地儿啊。”这个公朴啊吓了一跳，就问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他老婆就详细的告。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就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我白天的时候收到了这个信啊。然后呢就赶快拿灯挑灯点灯看看这个信啊，这个信一看，这个信啊，这个信写的是这个意思啊，托生公家是真的是托生啊。然后就笑了，知道是意思了。然后呢他太太就怀孕了，到生的时候啊，就是给他起个名字叫啥，宣老。宣老这个禅师名叫可宣禅师。宣老年纪很大了，应该是年纪大了，他壮年出家嘛，壮年出家，所以应该年纪也不小了。然后说他叫这个，就给他取个名叫宣老，宣老人家，宣老人家。然后呢就是啥时候问他，他都以前的事都记得呢。到三岁的时候，白云手端听说了，白云手端就过来了，这个怪人我叫来看看，我来看看了。然后呢那个宣老的那个小孩三岁的小孩见到这个白云手端说：“我侄子来了。就是说是他们两个是师侄关系。白云手端就说了：“我跟你老相别几年了？”他一说就是四年了，就是他跟白云手端呢相别了三年，相别了一年，然后他现在又活到了三岁，所以他说是四年呀、啊。 他说是4年呢。然后白云说，当时我们俩是什么地方，就是相离开的，在那个白莲庄上。然后呢，你就是你怎么就是以什么为业呀？以什么为业呢？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说的东西谁信呢？明天啊，我爸我妈会请你吃斋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啊？然后呢，这个忽然呢听到了外头有推车的声音，白云手端就说了，门外是什么声音呢？轩就用手做推车式，然后云说过后如何平地两条沟，他这应该是有意思有意思的，就是这个地方不是久留之地要走了，大概是过后如何过后留了两条沟，留了两条沟，留了两条沟，那也就是过了，那也就是过，果然过了6周啊，他们也没有什么病，就夭折了啊，就是又在就是他在这个郭公圃这儿待了3年。然后过了6个礼拜，见了白云手段，跟他说了一下啊，知道这个不合适，不太好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太怪异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自己就等于是自己来去自由啊，自己来去自由，自己来去自由，就是这个，你那个原文啊，原文在哪？原文贴上来吧，看看原文，我想看一下原文跟这个的关系，它是不是五灯会员的原文？你看一下这个原文，上面是原文，曲解生头的原文。这个，南康守以示邻之。南康守以事邻之，南康守要搞他，以事邻之就是要搞他了，要搞他。他说了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给了那个谁，给了郭公圃一封信啊，给了郭公圃一个信。平地两条沟，五灯会员上说的这个地方说的是平地一条沟，五灯会员说的是6周无疾而逝，他这个地方说的是6岁无疾而逝。这是大会宗稿禅师的这个，这大会宗稿禅差不多跟他就是年代差的不太远，年代差的不太远了。看看这个解释的这个，反正是剧情上无伤大雅。看看这个，为什么圭宗可宣禅师称白云守端为师侄呢？飞扬善昭，飞扬善昭下面是琅琊会决，琅琊会决下面是圭宗可宣。飞扬善昭下面是十双楚元，十双楚元下面是杨岐方慧，杨岐方慧跟圭宗可宣他们两个是，就是说的是同为师兄。杨岐方慧下面是白云守端，所以白云守端呢是圭宗可宣的，就是侄子，侄子关系。然后呢，这个，老师说了，这个宣禅师啊，是因为这个南康太守老师逼迫他，他就走了。圆寂的时候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了，我啊，其实我还有6年的世缘没有了啊，现在被逼得不行了，我就是托生到你家，你照看我，然后还说了，你不要让君县看见啊，只有咱俩知道啊，只有咱俩知道，不让南昌县令知道啊，恐怕他邀功上报太守，别生事端啊，就是说的他是县尉，老师这个地方上可考察得挺详细，他是南昌县尉，南昌县尉归太守管。不能让县令知道了，县令知道了，包公央太守呀，就是生事儿了。咱俩你知我知就行了啊。赵师兄接着贴那一段，宣禅师不但能够安排死后的去处，还能够就是安排好了，安排的可周到，可周到。后来也没失忆，一岁的小孩儿，哎呀就会了。宣禅师的事儿他都记着，还是宣禅师的风格。然后呢，这个白云守端来了，他一看就喊失职啊。守端就说了："跟你去了几年了，就是厌他了。"他说："4年了，什么4年了？这个地方啊，聚解秤砣的这个宗门武库上啊，在这个地方上没有说清楚，但是那个五灯会员上说清楚了，就是为什么说是4年，他才3岁，说4年，就是说他两个相别啊，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有1年了，然后他又死了，所以加到一块有4年啊，有4年了。然后在什么处相别的？在白莲庄啊，以何为宴？以何为宴？以何为宴？就是齐老师说以何为宴的意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要用转世这种手段让人们验证佛法嘛。老师的这个解释还更合情合理。 小孩说，爹爹妈妈明日请你吃饭，并非验证佛法，我这也是平常事儿，就像你要请吃饭那么平常。外面有人推车，发出响声。接着往下看，以何为验？没啥验的，这都是平常事儿啊。你这么转世并不平常啊，这种事儿啊在情见之外呀、啊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小孩做推车事，我是被逼来的。然后手段说的过后如何？那以后怎么办呢？平地一条沟，我六岁死就像那车过的沟一样，以后人们就只见沟不见车了，人们顶多知道郭县尉的小孩六岁就死了啊，这就好比这个沟，他死了就死了，他也捞不着了，不会想到宣禅师的生事了，地还是那么平，小孩刚到六岁就无形，你看看老师的解释，你再看看我的解释，就知道差别巨大了吧。便无疾而终。哎，当时汉帝如果有活佛转世制度，结果可能就不会这样了。就是这个活佛转世啊，在藏地来说很平常，在大家都不觉得是神奇的事，这是很正常。你要是不转世，你才不正常。这个还有啥没有了？老师的这个解释就很那个了。关于这个额外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，都说的就是说的门外什么声啊，就是你何必别走西境啊，别走西境啊。在我们汉地啊，你弄神通这个东西都属于门外什么声，你弄的这都属于拿捏妖怪作怪，只会让人诽谤佛法，不是那种的。你弄个神通我信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再说呀，神通这个事儿，它不抵业力啊，它不抵业力，你给它显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汉帝就是没有这个显神通的这个风格，你看古来就是如此，古来就是如此。所以老师还说了一句，若有活佛转世制度，就是说说的是藏地就不一样了。就是什么声啊，推车被做推车事，我是逼不得已啊，老师这句话解释的多好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这个事儿你逼不得已，你到这儿来了，你这事儿你怎么了结他呀？你怎么了结他呀？平地一条沟，反正是我现在生了也生出来了，实现也实现出来了，我会走的。走了之后呢，留个痕迹，虽然留个痕迹，但是车也没了，平地一条沟，我就这个解释还凑合一点。前面呢，我可没老师解释的，这就是解释的，就是非常的铁那个顺铁。